子宫，生死之路。我看见那只手在熟练地挤压、接受与支撑着，我将身体倚在做工精致且质地柔韧的门梁上，眼神注视着出口，脑海中思索着慰藉与逃避。摘自沃尔特·惠特曼的《自我之歌》。虽然电视屏幕的尺寸比壁炉还要大，但是却没有人去关注他正在播放什么节目。在幽暗的壁炉深处，电热器发出两道炙热的亮光，瓷质烟灰缸已经塞满，看上去就像只京巴犬，而地毯上则散落着烟蒂的碎屑。从卧室门口到患者安乐椅之间的地毯破旧不堪，上面满是食物留下的油腻与拖鞋踩过的脚印。沙发的长度比房间的宽度还要大一些，坐在上面的那两位分别是患者的儿子与女儿。为了给腹部的赘肉留下空间，他们只能将膝盖向外展开。此时患者的儿子起身相迎，我注意到他的双手在不停地颤抖。他对我说，医生，他一直在流血，就是从下面。当我驱车来到这里的时候，外面正下着瓢泼大雨。哈里特·斯塔福德的病历显示，他身患肺气肿、冠心病、高血压以及糖尿病，而这些也是困扰老年人的常见慢性病。如果没有现代医学技术的发展，那么此类患者很难坚持到今天。除了上述四种疾病之外，他的病历上还有两项诊断：多发性硬化性痴呆。他看到我走近时，注意力无法集中，还有子宫内膜癌晚期，这就是子宫出血的病因了。他的全科医生在病历结尾注明：维持现状。我对他说：“你好，我是弗朗西斯医生，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”我看到他的眼神中闪烁着痴呆患者惯有的恐慌，而这类病人经常会担心词不达意，或者当众出丑。我能够想象出他大脑萎缩的样子，其磨损程度不亚于脚下这块破旧的地毯。虽然他现在已经不能正常交流，但是还保留了一些简单的回应。某些痴呆症患者甚至可以退步到咿呀学语前的状态，他们的行为举止就像是年幼的孩童，只能根据语调和说话的方式，而不是语言本身的内容来理解他们想表达的意思。
挺好，是的，不错。
他微笑着对我说，同时脸上的戒备也放松下来。我托起他的手，轻轻地握了一下。斯塔福德夫人的皮肤温度很低，手掌给人一种湿冷的感觉，同时脉搏则显得细速。我对他说，我来看看您。由于他体内大量失血，因此肢体明显发冷。当我的手指从他的前臂滑向肩膀时，所及之处都是同样的感觉。斯塔福德夫人的脸色蜡黄，几乎成半透明的状态，就连眼白都失去了红润。他的儿子说道，我在半小时前更换了护垫，但是肿瘤已经从下面长了出来。尽管晚期肿瘤与阴道出血都是普通人忌讳的话题，但是他还是红着脸跟一个陌生男人描述了细节。我要检查一下出血的情况，可以找个地方让他躺平吗？他现在已经没有力气爬楼了，儿女在客厅的角落里收拾出了一间备用卧室，他们小心翼翼地把母亲从安乐椅上扶了起来，然后半搀半架地向前缓慢移动，似乎是在鼓励婴儿蹒跚学步。在将他扶到床上之前，女儿一直在耳边轻声地安慰着，妈妈别担心，没事的。而这种温馨的场景就像是父母在安慰焦虑不安的孩子。当斯塔福德夫人在床上躺好之后，我才慢慢解开她的睡袍一探究竟。尽管她不知道我是谁，但是在模糊的记忆深处，像我这种穿白衬衫打领带的人就应该是医生。由于这种认知不停地回荡在脑海中，因此他对于脱掉衣服接受检查并未感到难堪。他的血压非常低，我几乎无法测到。
疼吗？
我在提问的时候尽量的言简意赅，他伸出一只手，在布满人参纹的肚子上来回比划着，同时脸上流露出痛苦的表情。我突然意识到，他的子宫曾经孕育了身边的一对儿女，然而现在子宫内膜癌却正在将他拖入死亡的深渊。我脱下他的睡裤，看到护垫已经被鲜血浸满，其中不乏深棕色的血凝块。我从药箱里取出吗啡，抽好后将药物注射到他的腹部皮下组织。他的腹壁在子宫内膜癌的侵犯之下变得僵硬，而进针的部位距离肿瘤近在咫尺。我可以想象得到，这种煎熬的过程并不亚于割腕自杀。我站在床旁观察了一会儿，他闭上眼睛开始打瞌睡。我看到在他头侧的墙壁上挂着一幅海报，其中胡须凌乱的耶稣心正在滴血。此外，靠近墙边踢脚线的地方码放着成堆的录像带，屋子里还放着一个敞着口的背包，看上去很像准妈妈们用的妈咪包，里面摆放着爽身粉、香烟以及备用睡衣。斯塔福德夫人的儿子向我解释道，如果他需要住院，那么我们可以拎包就走。要不咱们去隔壁谈一下病情吧。他们向我点点头，然后大家一起回到了客厅，把斯塔福德夫人一人留在了那里。虽然是初次见面，但是我之前已经看过他的病历了，了解您母亲罹患子宫内膜癌的情况，而现在他面临的最大危险就是肿瘤导致的大出血。
是的，
他的女儿边说边点头，
几个月前医生就告诉我们他剩下的日子屈指可数。
他现在处于严重失血状态，我的建议是要么把他送到医院输血治疗，要么让他留在家里进行观察。斯坦福德夫人的儿子与女儿相互对视着陷入了沉默，然后他的儿子默默地将目光展向窗外。也就是说，如果出血能够停止，那么他就可以回到之前那种状态，一旦出血无法控制，他将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。
他还有多长时间呢？
斯塔福德夫人的女儿问道。
我也希望能给您一个准确的答案，但是……
我犹豫了片刻，然后才抬起头，看着他的眼睛说道，
他可能过不了今晚。
斯塔福德夫人的女儿语气坚定地说，
那就让他留在这里吧。
好吧，我说，随后屋子里又是一阵的沉默。我大约过三四个小时会再回来探望他。临走之前，我在床旁完善了病历记录，然后帮助斯塔福德夫人的女儿为她更换了护垫。当我为她穿上衣服时，看到新换的护垫上已经渗出了一片鲜血。当我再次赶回来的时候，已经是凌晨三点了。我在门口遇到了斯塔福德夫人的外孙女儿，她手忙脚乱地跑去为我开门，却一不小心脚底一滑，前额撞到了大门的玻璃上。她气喘吁吁地对我说，牧师来了。而我这才注意到她是个挺着大肚子的孕妇。我拎着药箱站在门口，心里想着与牧师在病榻前会面的样子，不知道自己这副表情是否能表现出足够的虔诚。我有点后悔刚才对斯塔福德夫人女儿所说的话，正是这一句他可能过不了今晚，才让牧师冒着大雨赶到这里。此时房间里已经聚集了十个人，他们簇拥着那位身材魁梧的中年男子，就是牧师。他四五十岁的样子，看上去容光焕发，明显要比这些教区居民的气色要好。牧师回身朝我点头示意，我看到斯塔福德夫人喝下了基督宝血，随后牧师开始为他主持临终祷告。在仪式进行期间，我就站在门口附近注视着他们。我看到打开的病历夹放在身后的沙发上，而他们应该已经仔细阅读过其中的内容了。祈祷仪式持续了10到15分钟，随后房间里开始热闹起来，他们按顺序鱼贯而出。先是斯塔福德夫人的儿子和女儿，接着是外孙女 和几位孙子。晚上好，牧师。我趁他出门的时候赶紧打了个招呼。晚上好，医生。牧师在轻拍我肩膀的同时，脸上闪过职业的笑容。您做得非常好。而我甚至还没来得及做出礼貌性的回应，他就已经从我面前快步走了过去。我再次走进了卧室，看到斯塔福德夫人睁开了眼睛。我小心托起那双冰冷的手，但是并不确定她是否还能认得出我来。我对她说，我是刚才来看你的那位医生。她嘴里轻轻嘟哝了一声之后，再次闭上了双眼，同时头部也无力地陷进枕头里。现在她的脉搏比之前还要快，而我却根本测不到她的血压。斯塔福德夫人的手脚依然冰凉，跟我刚刚见到她的时候没有什么区别。她的女儿从客厅里跟了过来，并且向我补充道，她说感觉浑身发冷，虽然我们已经把电热毯用上了，但是……于是我又解开了她的睡衣，然后轻轻地为她做腹部触诊。此时她发出低声的呻吟，我又抽取了另外一支吗啡，并将其再次注射到腹部皮下组织。在这期间你又换了几次护垫呢？我扭过头问向他的女儿。
哦，您走了之后我又换了两次，好像出血速度慢了下来。
我撩起他的弹力睡裤，看到血块像蚂蟥一样从护垫的缝隙间钻了出来。我说，我现在先回医院值班，等早上我再赶过来，你们也抓紧时间休息一会儿。当我又一次回到斯塔福德家的时候，还不到八点，清洁车已经开始忙碌，雨势也明显放缓。我站在门前等了好一阵，才有人回应。
他还在呼吸。
斯塔福德夫人的女儿边说边将我请进房间，
但也就是勉强维持着。
外孙女儿在一旁小声嘀咕着，她坐在后面，抚摸着隆起的肚子。
自从您离开后，他就没再说过话。
斯塔福德夫人的儿子躺在沙发上睡得正香，鼾声四起。他的拖鞋整齐地摆放在那个京巴犬造型的烟灰缸的边上。虽然电视机开着，但是却处于静音状态。这是我那天第三次推开斯塔福德夫人卧室的房门。他的呼吸看上去缓慢且深沉。苍白的脸上依然毫无血色，而仅存的温暖是来自窗外映入的晨曦。我问道，难道出血停止了吗？我的意思是，后来你又换了几次护垫呢？他的外孙女回答道，
您离开后只换过一次，我觉得出血并不多，您觉得这是个好兆头吗？
也许吧，我说。斯塔福德夫人的脉搏越来越弱，我几乎无法感觉到它的存在。它吸气的时间明显延长，并且出现了叹气样的呼吸，同时换气的频率也越来越慢。它的眼睛处于半睁半闭的状态，嘴角边的口水也已经凝结成痂。斯塔福德夫人面部的皱纹明显舒展开来，皮肤的色泽也从原来的蜡黄色变成了牛皮纸的颜色。我站在一旁，握着他的手腕，努力地去感受脉搏的跳动。但是，当他深深地发出一声叹息后，周围的一切从此回归寂静。出于对生命的尊重，我又多站了一会儿，然后才低头看看手表，开始计时。一分钟过去了，两分钟也过去了。
就这样了，是吗？
他的女儿问道。是的，我说，他已经走了。斯塔福德夫人的女儿开始轻声啜泣，我可以看到她的肩膀在颤抖，同时所坐的椅子也随之不停地摇晃。而外孙女则是用一只胳膊搂住了她的肩膀，并将母亲紧紧拉入自己的怀抱。胎盘，殊途同归。风俗习惯对于人们的行为影响巨大，而我认为 品达将其称为万物之王的说法恰如其分。摘自希罗多德的历史。脐带给人的第一印象似乎是来自海洋的生物，它的表面呈乳白色且富有弹性，感觉与水母的伞面或者是海带的茎部非常的相似。脐带内部由迂曲盘旋的动静脉组成，其中两条动脉紧紧围绕一条静脉，形成了三螺旋结构。我们可以看到紫色的血管穿行于灰色的果冻样物质中，而这种成分与眼睛中具有屈光功能的液体十分相近。虽然脐带看似纤细娇嫩，但是其质地却韧性十足，并且在胎儿出生前九个月中起着生命通道的作用。我刚接生的这个女婴面部皮肤显得皱皱巴巴，她一边使劲攥着小拳头，一边放声啼哭。我用干净的毛巾为孩子擦干了身体，然后将她置于母亲臀部水平以下待了一会儿。此时胎盘还没有从母体之中娩出，这样做可以让其中的血液尽可能回流到婴儿体内。当我将手指放在脐带上面时，可以触到孩子那稚嫩的心跳，而这种感觉就像破茧的蝴蝶将要展翅飞翔。女婴的父亲问道，一切都顺利吗？由于睡眠严重不足，且在陪产过程中受了些刺激，因此这位父亲看起来有点反应迟钝。很好，我说，非常完美。我在注视着孩子的同时，手指并没有离开脐带。当他进行自主呼吸时，肺部接触到外界的新鲜空气，血液中的氧含量开始增高，脐带中血管的搏动就会逐渐减弱停止。此外，某些位于肝脏与心脏周围的血管也将正式闭合，而这些动静脉短路曾在胎儿发育期间为肝肺提供了充足的血供。在血液中氧含量增加的作用下，婴儿体内参与肺循环的血管同时开放，胎儿在子宫内生长时，心脏房间隔上的卵圆孔对于维持循环具有重要作用，它一般会在宝宝出生后关闭。婴儿脐动脉的转归与上述结构的改变相似，从盆腔深处到肚脐之间的部分会退化成为韧带。经过这一系列复杂的变化后，他那青紫的面容才逐渐变成现在的粉红色。只有在确认脐带中血管脉搏完全消失后，我才会用塑料夹子将它夹闭。助产士递给我几把经过灭菌处理的剪刀，他们在反复使用后已经失去了原来的光彩与锋芒。脐带貌似娇嫩，但是质地较为坚韧，而我即将斩断曾经维系生命的缆绳。当我把女婴交给躺在产床上的母亲时，她努力挣扎着坐起来，欣喜若狂地将孩子搂在胸前。我与助产士也再次分享了这个三口之家的幸福时刻，但是整个过程还远没有结束。